好，师傅，我想跟师傅忏悔，因为有一段日子我也是自己心魔很重，那时候刚开始学的时候也是这个也是不懂很多佛理，所以也是去观音堂帮忙度人，可是后来也是因为自己学的不好，不小心也是可能度人当中也是不如理如法，背了很多页，完了过后就然后也因为那时候也不懂，我也是带小孩去嘛，长大小孩也念经，我也念经，我也跟他念小房子，自己也念小房子，可是多多少少我还是背了一点页，那时候就心里面好像很不平衡，然后多方面也是没有自己，那时候当中也是很背了过后我就不知道，那时候也是不大想去观音堂帮做义工帮忙，然后这段日子菩萨都没有放弃我，他一直在梦里面，他一直通通他一直叫我回去，我还看到天上出了一个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，我都明白了，菩萨叫我回去，叫我帮助他做千手千眼，我都明白了师父，然后我的对不起师父，我做的很不好。
你做的很不好，你做的不好的事情多着呢，你现在我告诉你，就是因为你还是有点佛缘，你要是没有佛缘的话，我告诉你，菩萨都不会显化给你看，听得懂了吗？
我明白。
嗯。
我们这几个礼拜，因为新加坡法会来了嘛，他们很多同修都很发心，去派传单啊，派 CD 啊，派 DVD。当天，CD 在那天，我跟菩萨说，菩萨，我今天要跟同修去跟帮助师父弘扬心灵法门，请观世音菩萨。加持他，菩萨当天也是就显化给我看，我还看到释迦牟尼佛。当天的活动都很顺利，我都知道菩萨护法神龙天护法。
你知道就好了，你自己不要再跟我讲了，你自己多拿点行动出来，嘴巴呱呱呱呱呱讲有功德的，功德不是讲出来的，功德是做功德，听得懂吗？
明白，我知道。
没出息的，真的，菩萨已经帮了你这么多了，你还要这个样？自己知道不努力不精进，还不好好改啊？
知道，我会改，谢谢师傅。
好改了，真的，师傅来一次不容易的，听得懂吗？
请师傅加持我们，我们会好好的出去弘法的，谢谢师傅。
弘法了，快点啦！渡人是这么渡的，这么容易的。
对，我就是我们走出来了，我们才知道原来还有很多很多人不知道有这样的好的法门，还有很多人都不知道。
我看你嘴巴妈会讲的嘛，赶快去多渡人去。不要跟台长讲，听得懂吗？
知道。
去告诉别人，让人家都能够受益，这才是好人，明白了吗？
知道。
好了。
谢谢台长，谢谢台长，注意保重。因为梦里面我看到台长都很瘦，头发都白了很多。
白了啦，早就白了。
哎，台长啊，我有一个问题啦，这个很需要花时间啊，请台长给我时间啦。我要向观世音菩萨和台长请。忏悔我度人不成功，请观世音菩萨和台长原谅。在10月24号晚上10点多，我当时还在还愿小房子给阿修罗的父亲，希望净慧帝把他抄到天界去。这时候我接到我马来西亚槟城的姐姐紧急电话，说在吉隆坡的家公在医院的加护病房抢救，我叫我姐姐马上通知她家人赶紧帮她还念小房子，但得知这位老人家的家人都不会念经，我当下就把小房子暂停，开始帮这位老人家还念了49遍的大悲咒。每念七遍我就一直求菩萨保佑这位老人家脱离危险期。这天星期四就传来了好消息，这位老人家病情已稳定，没有生命危险了。我当下我流下眼泪，真的感谢菩萨的慈悲，无私的奉献救度众生。然后我趁周末我就专程从新加坡到吉隆坡去度这家人，把所有修心灵法门的一切程序都一一讲给这位老人家的女儿。他女儿也告诉我，如有疑问会用电话联络我。很幸运，在10月30号星期二，我是第一位打通卢台长热线的听众，有问这位老人家的图腾， 台长只是要在四个月内念78张小房子给他身上的灵性。
嗯。
有将这件事转告给他家人，但最终得知没有时间，不会念，诸多理由等来拒绝。我只能感叹他们的佛缘未到，所以台长，这78张小房子我会在限期内帮各位老人家完成，请台长指示我要怎样向菩萨求呢？
嗯，这个很简单，没关系的。他家里的孩子如果这个样子啊，你帮他救好了，他家里的孩子这个样子，那慢慢的就没有缘分了。有两种可能性，一种嘛就他爸爸会走，你听得懂吗？
我不希望他爸爸会走。
啊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嘛就是他自己孩子如果嘴巴在乱讲，那么他孩子就报应报到他孩子身上了。
哦，好，台长，我想请问你一下，因为我曾在医院当场有帮这位老人家念大悲咒。在念大悲咒时还帮这位老人家轻轻的按摩他不舒服的地方。我回到新加坡之后，我发现我身上长了几个红点还发痒。我不晓得是不是这位老人家的灵性已跑到我身上来了。
啊，有这个可能性。嗯，但是你现在就直接这么讲吧。
好。
你跟菩萨说，我救这位老人家，感谢观世音菩萨慈悲，能够让他度过这个难关。那接下去呢？就让他的孩子能够给他还债。我78章念完之后，以后请他孩子还债。啊，请观世音菩萨慈悲。你讲了之后，以后这个账就算到他孩子身上了。那没办法了，谁叫他孩子不孝顺的？
好的，好的，很感谢。
否则的话，你救不了他的。你听得懂吗？家里人是直系亲属，家里人救家里人是最好的。你外面人救家里人的话，你会被人家帮人家背业的。你听得懂吗？
我明白，我明白。
嗯、所以啊，有些事情啊，我可以告诉你，现在台上渡人呢、啊，真的是难的、啊。你知道吗？有些人真的是就像你很无奈啊。我告诉你，有时候啊，只能给他只能让他自己吃苦头了。因为就像一个大人一样，你教育孩子他不听啊，不听的话你只能让他吃苦头，吃了苦头他可能会回来了，不吃苦头他以后永远不会回来，你听得懂吗？
是我有一个大学同学啊，他爸爸2周前去美国看他，然后再去拉斯维加斯大峡谷旅游的路上啊出了车祸、
哎、
然后前天呢医生就宣布脑死亡了、
哎、
然后我同学非常非常伤心、
哎、
对啊，同学很伤心，然后他昨天告诉我的，然后我本来昨天想打图腾问一下他爸爸在哪，然后也没打通，因为我之前度过他嘛，他只不过一开始没有念经，然后他昨天就向我求助，老师现在想念经，想给他爸爸念经。那我想，我昨天就跟那个东方台的秘书处联系了一下，他现在在西雅图嘛，我让西雅图的同修，跟他取得联系，然后教导他念经学佛的方法，然后我过几天呢会给他寄佛珠和护身符。那么我应该其他还应该做些什么呢？为他
啊，你赶快。像这种情况，他爸爸首先要看看是不是一个劫，要知道他几岁。如果是个劫的话，
58年的。
58年的应该是50。
55岁。
哎，55岁。你告诉他，要千万千万，像他爸爸这种不相信的人，家里都不相信的人，等到出了事才来救，这就我们说的经常说报应了，你听得懂吗？他现报来了，现报来了，再把他要再去救他，那就等于炸弹已经爆炸了，你只能做善后工作了。如果我经常跟你们讲，很多事情就是要在他没有发生之前就要当心了，他就不会发生了，对不对啊？
对啊。
现在也没其他方法，只有好好的给他念小房子。
师傅，是这样子的，请你探讨一下我那个同学，他现在很难过，他现在甚至都怕他爸妈，怕他妈妈，怕他老公也出事情。那个，我怕他想不开，你能不能跟他开始几句呢？我会把录音给他听的。
哎，这种不相信的人，我跟他讲什么了？
他现在相信，他想念经啊。
想念经就是不相信。我问你，你什么时候跟他讲的？你跟他什么时候讲心灵法门的？你讲给我听。
我老早就跟他讲，大概有半年了吧，应该。
好了吗？现在还要我讲吗？想念经，半年之前就跟他讲了，不是菩萨提醒他。这种人不见棺材不掉泪，你听得懂吗？那人为什么非要到出了事情才开始修心啊？台长天天在广播里讲啊讲啊讲啊， 人家怎么学啊？你为什么半年之前跟他讲他不听你的？没有缘分啊，自己又不懂得怎么开悟啊，这种人我跟你说的，不是说菩萨不慈悲啊，如果菩萨慈悲的话，那地震也不要有了。有的人是恶业到头了，你们为什么有时候想一想为什么要救这个，有时候恨那个，这种人为什么不报啊？菩萨为什么不报他啊？这种人在人间做了这么多恶来了，不知道悔改的人马上报应现前，你听得懂吗？
嗯，
跟你讲，
我觉得他可能是生活太安逸了，所以就没有想到要修心念佛。
这就是，
然后我觉得如果这件事情，
这就是说为什么在人间要吃点苦才会想到要修心啊？不吃苦的人几个人会想修心的？你要看看了，还有很多人呢，有钱有官有名有利，他想得到修心的，等到哪一天出事了再念的吧。一个人身体好的时候从来不讲到看病怎么样保养的，等到身体垮下来生癌症了，他才去开始吃药化疗，来得及吗？道理是不是一样啊，小姑娘？
嗯，对啊，就是我想这件事情如果作为他一个学佛的契机，那也是不幸中的万幸。
对了，你只能这么讲了，
鼓励一下他。
现在只能这么讲了，不是鼓励要骂他，鼓励什么？做得这么不好还鼓励啊？把自己爸爸都害死了，接下来还害老公还害妈妈的，半年之前就来念经为什么不念啊？这种人还鼓励啊？不开悟的人还鼓励啊？抓到监狱里的人我们救得了吗？他爸爸现在不在人间地狱啊？好好的一个人现在动都不能动了，整个就瘫痪了，脑子都死亡了，
已经去世了，已经去世了。
好了，这不是他害的。我问你，如果他半年之前就跟着你学佛念经，他爸爸这个车祸，你说会不会有？
不会啊，肯定。
好了，还要讲吗？这不是他害死他爸爸，还鼓励他。
嗯。
你好好的骂骂他吧，这种人呐。
嗯。
我告诉你，再不修的话，他接下来他的家里还会出事。这种大事情出的话，就是家里有恶业，过一过二不过三，你听得懂吗？
嗯，听懂了。
我跟你讲了，半年之前都不好好念，有什么用啊？人生什么事情是长久的？把他爸爸不是害死了？
嗯。我听到这消息我也很难过的，
很难过的，就是你没度好他。
嗯，那是我做错了，师父。
你也做错，
我以后会多多帮助他，
多多帮助他了。我告诉你，救一个人要救心的。你看看台长收了这么多弟子，不停的讲啊讲啊讲啊，讲到嗓子都哑掉，还要讲啊讲啊讲啊。就像你们呐，自私自利，每个人在家里好了，不去救别人，你们会成为菩萨的。全世界都这么自私的话，这个世界怎么和平啊？这人跟人怎么会好啊？就是不停地要讲啊。你要是这半年来锲而不舍的不停地跟他讲，你说不定就把人家爸爸一家的命都救下来了。你听得懂吗？
听懂了。
还鼓励呢，好好忏悔啊！我告诉你，把自己的爸爸都害死了。你看看有多少人？
我爸他想不开。
想不开了，想不开的人多呢。你给他念，你要给他要不停的念什么，知道吗？要给他念生劝导生文的呀。
嗯。
劝导生文不念行的。
嗯，
很多人命丧黄泉呐、啊，很多人命丧的异国他乡啊，这都不懂啊。我们这里就有很多人就是这样的呀。好了，在中国好好的，跑到这里要探亲三个月，生癌症，进进出出，死在澳洲了。自己好好想想了，后悔要是没有的，我告诉你。用这个事情来告诉全世界的人，不要等到事情发生了 果报现前了，才知道，哎呀，我应该好好学佛了。可怜呐、啊，他那么可怜呐、啊，真的又可怜又可气呀、啊，真的是。所以有些人到现在还要讲台长不好的，劝他学佛还骂台长呢，台长锲而不舍的不停的救，就叫他离开我。仁至义尽，你做到了没有啊？你没有做到，
没有，
听得懂吗？你就是不是一个学佛的好人。学佛的好人就是像台长一样，讲到自己最后一口气还要讲，一定要把人家救活。你看看吧，半年了，半年不念经了，是个好人呐、啊。人家叫他做好事，反正说我要做，我一定要做好事啊。太善良了，还善得出呢。我告诉你，他很善良，想一想吧，他为你们家里善良，他在外面没有业障啊。我告诉你，如果就算今生没有做错事，他上辈子你不定不代表他上辈子没有做错事啊。你听得懂吗？
嗯，听懂了。
算了，好好给他念经嘛。
嗯，我会好好度我同学的。
好好给他念，让他把他爸爸超度上去，只能这样了。现在有什么办法啊？
嗯，
自己要把家里要搞好，开始要许愿，不能吃活的海鲜了。跑到美国来旅游，开心了，吃活的海鲜呢。
对啊。
开车呀。
吃那种大螃蟹。
大螃蟹了，大螃蟹把你命都抓走了，还听不懂啊？
听懂了。
吃好了，去吃啊！把他们老爸都吃死了，还有老妈呢，等着精神病吧。我告诉你，你这个同学现在爸爸死了之后，他妈妈现在崩溃，你听得懂吗？
听懂了。
很快就崩溃了。你要再不让他念经，第二个就是神经病了，你听得懂吗？
听懂了。他现在也想让他妈妈让他老公也念经。
赶快让他看看台长的 DVD。
嗯，好的。
可怜呐、啊，真的。
台长，现在是弘法度人非常难，有一些同修就遇到家人甚至社会的不理解，每当念经的时候就感觉到忧心忡忡的，甚至有时候会没有信心。请问台长，如果没有条件出去弘法，甚至没有条件参加师父的法会，如何在家里边能够多做一些功德呢？
很简单，在家里自修，好好的念经也是一种修为，明白吗？条件不成熟的，在家里好好的修，家里修，那么就相当于在庙里修一样，明白了吗？打电话不能渡人的，啊，自己的好朋友打电话不能渡人的，啊，跑到人家家里去渡人的很正常的呀，给他看个书啊，他愿意看就看，不愿意看不拿回来，明白了吗？
对，
把好消息告诉别人，并不是错的呀，有什么错了？
因为他们有的就是发大愿要度好多好多人，就是特别着急，
说明他发过大愿之后愿力太大，愿力大他做不成就是妄语，所以不要愿力一下子发得太大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。
OK。 还有师傅，我想要分享一个法师的感应可以吗？我之前我们在是马路，
你最好不要讲法师的名字，是你们新加坡的吗？马来西亚的吗？
对呀、啊，新加坡
啊。那可以讲，那没问题。
哦，他是之前是在我在赤马路弘法的时候，然后他就来帮我们拿一些传单啊、DVD， 还要去派给人啊、书啊。然后他就跟我分享说，他之前因为有同学说他去看你的参加新加坡的法会嘛，然后他就心里想，这么我一个法师，我是地主公可以这样讲。他就是说，为什么我这一个法师要去参加一个在，就是他感觉到在家就是在哦，我要去参加，他就有一种这样想法啦。
对。
那最后他有去参加啦，可是他参加了过后哈，他出来的时候他讲他流眼泪，他很惭愧啊，参加了师父的法会啦。然后他当场在跟我讲的时候，他已经在流哭嘛。他讲说，哎，就是说觉得很惭愧，他有这样想法了。因为师父真的是他。参加过法会之后，感觉真的很不同哦。
所以你
真的是很，
所以这句话你就知道了。 不是说你出了家了你就能到一定的境界了，因为出家和在家都是在学佛在修心嘛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你本身以为你是法师你就啊功高我慢了吗？就不可以嘛，对不对啊？啊，我们哪一天剃度了我们也不也就是法师吗？对不对啊？所以要真正的好好学，他去看了台长的那个听了这个法会之后他觉得惭愧了，他觉得台长这么在度人，对不对啊？他应该帮着台长一起度人嘛，对不对啊？哎，我们居士自己民间弘法都啊，他这么辛苦都在拼命的在救人，何况你作为一个法师你更应该好好的弘法度人，对不对啊？
对，
哎，这是他可能的真心思想，所以他才会哭嘛。所以台长不愿意讲任何法师的事情的，因为你今天讲到这个新加坡这个法师的事情，我就只不过把他的心情剖析给你听一下，你明白吗？
嗯，明白。还有一个法师也是了，他参加过师父两次法会，他讲拜师父为师。哎呀，师父他找了好几十年的师，一个就是他想找的一个师父了。
啊。你把这个法师的那个情况你跟我们电台里那个秘书处汇报一下，讲一讲好吧。下次来的时候台长可以见见他好吗？
可以，谢谢感恩。